Sound On。
你的童年也曾经遭遇过许多不堪跟心理压力吗？让火柴擦亮的幻想成为你在绝望时的依靠，让火光照映的回忆成为你寒风当中的城堡。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我们之前呢，很久很久以前有讲过一个故事，叫做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时候呢，是请卤蛋叔叔来帮我们讲这个故事。那因为当时我们在采访嘛，所以也谈了一些卤蛋叔叔的故事，但其实我有好多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世界上不同地方女孩的故事也想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重新带大家一起重温这个故事，然后我们来谈谈一些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你我所忽视或是没看到的，像类似卖火柴小女孩一般命运的这些女孩们，她们发生了什么事。那或许你可以从卖火柴小女孩这个故事本身，或者是从这些女孩的故事本身里面看到一些跟自己有关的影子。今天的故事呢，我们是选自于 Baby Storyland， 就是儿童故事这个部落格。那这个部落格里面有介绍了非常多的童话故事、成语故事，然后还有中英文歌曲等等。然后如果你家有小孩的话，非常适合推荐给家中有小孩的家长们。我们今天就要来念念这个故事咯。这一天天气极冷，下着雪，又快天黑了。这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大年夜的，在这又冷又黑的晚上，有一个光着头、赤着脚的小女孩在街上走着。她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还穿着一双拖鞋。但有什么用呢？那是一双很大的拖鞋，而且是她妈妈的拖鞋。他穿过马路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快地冲过来，吓得他把鞋都丢了，其中一只怎么也找不到，另外一只被另一个男孩捡起来了就跑了。那个男孩说，
好大的拖鞋啊，将来我有了孩子，我可以把它来当作迷你的摇篮。
小女孩只好赤着脚走，一双小脚冻得红一块青一块的。他把旧围裙的口袋里面放了许多的火柴，这一整天谁也没买下他的火柴，谁也没给过他一毛钱。可怜的小女孩，她又冷又饿，一直发抖，慢慢向前走。雪花落在她金黄色的长发上，那头发披在肩上，她看起来真是美丽。不过她没有注意这些，家家户户的窗子都露出灯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的香味，时时刻刻地提醒他，今天是大年夜。他在一座房子的墙角旁边坐下来，蜷缩成了一团。他觉得更冷了，他不敢回家，因为他没有卖到任何一根火柴，没有挣到钱，爸爸就一定会打他。再说，家里跟街上一样冷，他们头上只有屋顶，虽然最大的裂缝已经用草和破布给堵住了，风还是冷飕飕的会灌进来。他的一只小手几乎都快冻僵了。啊，哪怕一根小小的火柴对他也是有帮忙的。他从成把的火柴里面抽出了一根，在墙上擦燃了，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他把小手拢靠在火焰上，这是多么温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简直就像一只小小的蜡烛，这是一道奇异的火光。小女孩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一个巨大的火炉前面，火炉装着闪闪发亮的铜脚和铜的手把，把里面的火烧得旺旺的、暖烘烘的，多么舒服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刚把脚伸出去，想要让脚也暖和一下，这个火柴 就熄灭了，火炉也不见了。他坐在那里，手里只有一根烧过了的火柴梗，他又擦了一根火柴，火柴燃烧了起来，发出亮光来，亮光落在墙上，那里忽然变得像薄纱一般透明，他可以一直看到屋里面。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巾，摆着精致的餐盘和碗，肚子里面塞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鸭，正冒着香气。更奇妙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面跳下来，背上插着刀和叉子，然后摇摇摆摆的在地板上面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走过来。这时候火柴又灭了，她眼前只有一堵又厚又冷的高墙。她又擦了一根火柴，这一回她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这棵圣诞树比她去年的圣诞节从玻璃门往内看到许多有钱人家的圣诞树还要大还要美。绿色的树枝上点缀着几千支明晃晃的蜡烛，许多幅美丽的彩色画片在向她眨眼睛。小女孩向画片伸出手，这时候翠绿的树枝上面点着几千支亮晃晃的蜡烛，蜡烛里面反映出非常多美丽的画面，这些画面都在向她眨眼睛。小女孩向画面伸出手的时候，火柴又熄灭了，只剩下圣诞树上的烛光越升越高，最后成了在天空当中闪烁的星星。有一颗星星落了下来，在天空中画出一道细长的红光。有一个人快要死了，小女孩说，唯一疼她的老奶奶活着的时候告诉她，有一个星星落下来，就有一个灵魂要到上帝那里去了。他在墙上又擦了一根火柴，这一会儿火柴把全部的周围都照亮，奶奶出现在亮光里，是那么的温和，那么的慈爱。
奶奶奶奶，
小女孩叫了起来，
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火柴一灭你就会不见，就像那个温暖的火炉、喷香的烤鹅还有美丽的圣诞树一样，就会不见的。
他赶紧擦着一大把的火柴，想要把奶奶给留住。一大把火柴发出强烈的光，照得跟白天一样明亮。奶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大，这样美丽。奶奶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他们两个在光明当中快乐地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第二天清晨，这个小女孩坐在墙角，两腮通红，嘴上带着微笑。她走了，在大年夜这一天晚上冻死了。新年的太阳升起来，照在她小小的尸体上。小女孩坐在那里，手里还握着一把烧过的火柴梗。走过的人们说，唉，他只是想让自己暖和一下而已。谁也不知道他曾经看过这么美丽的东西，他曾经多么幸福，跟着他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这是我们第二次谈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什么呢？好多人都会告诉我说，他们对小女孩在擦亮火柴，然后一次一次的燃起希望又失望的这个过程，感到很伤心、很心疼，也很怜悯，甚至他们可以感受这个小女孩在擦火柴的时候的心情。这整个故事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讨论。那我想要跟大家谈一个有趣的部分，叫做幻想。小时候如果在你的人生发展的过程当中遇过一些非常糟糕然后非常难以逃跑的事情，其实幻想是你身体跟精神之间的分离，你透过某种分离让自己可以不在那个痛苦当中。所以这个幻想是重要的，因为 你的身心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状态跟环境，比方说你可能被虐待被打，然后或者是你想要吃东西都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吃，你有很多很多的剥夺的这个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给你一些温暖的拥抱跟关怀，其实是你非常渴望的，但你没有办法获得怎么办呢？所以好多好多的这个小时候充满创伤的小孩，他会研发出一种技能，这种技能叫做幻想。幻想具体上面来说，你可能可以幻想你身边有一个不存在的朋友跟你一起讲话，他可能是一只小熊，是一只小猫，或者是一个陪伴在你旁边的小弟弟或者是大姐姐等等。好，有些人会幻想一个跟他同龄的小孩陪他一起玩，为什么要幻想呢？因为他太孤单了，没有人可以跟他讲话，他就幻想出这样一个对象。也有一些人会幻想一个安全的环境，比方说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地方，他就幻想自己在一个巨大的谷仓里面，然后谷仓的这个角落呢有很多的稻草，然后就蜷缩在稻草的角落旁边，只要想象着自己蜷缩在稻草里面，他就会获得一种安全。也有人会幻想着自己死去的奶奶或者是死去的妈妈还在自己身边，然后陪在自己身边，安抚自己，拥抱自己，甚至是用那个温暖的小手拍拍自己的背。他透过这种方法度过好多好多几乎没有办法可以活过去的那种时候。这个方法在心理治疗上后来也被延伸来使用哦，比方说你可以去在脑袋里面去想一个你的内在的小孩，或者是想一个能够让你依靠的大人，然后来陪伴你。所以其实幻想这个招数是蛮常见的哦，就是也的确是有效可以陪伴那个在非常失落非常害怕的当事人的时候。那幻想算是一个很棒的技术，可是它终究是幻想。当你回到现实的时候，你还是得面对现实里面的种种可能难以去承担的那些痛苦。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喻，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前面有谈到说他本来是穿着妈妈的拖鞋出来，但是这个拖鞋因为太大了，不符合他的脚的大小，所以其实穿跟没穿是一样的。这意思是在讲什么呢？我们在之前的几集有谈过有一种叫做替代性的父母，或者是成人化的小孩，就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逼迫去被当大人。这个小女孩，麦有才小女孩，她穿着大人的鞋子其实不符合她的年龄的，就像她出来做这件事，她出来打工，她出来卖火柴也是不符合她年龄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小时候你有没有做出那种不符合你年龄的事，比方说这个家本来应该是爸爸要赚钱，但是你却变成要负责赚钱的那个人。这个家本来应该是爸爸要来安抚妈妈的情绪，或者是大人 A 应该安抚大人 B 的情绪，但是你却变成那个需要去照顾甚至承担像垃圾桶一样去接这个大人情绪的人。这不是你该做的事，但是你却做了。你就像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穿着一个超级巨大的鞋子，那表面上看起来她丢掉这个鞋子，然后两只脚就冻僵了，因为她没有鞋子可以穿嘛，然后地板又很冷。可是当她丢掉这个鞋子之后，她才有机会开始展开她自己的旅程。这个自己的旅程指的是他终于有机会可以迈向属于他自己的想要的东西。你看哦，他前面穿着这个不合时宜的不符合他身份的大鞋子，然后他遇到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把他的这个拖鞋捡起来，然后说哦，这个可以变成婴儿的摇篮。如果有听我们之前的故事，好多好多故事的伙伴会在这里就很明显的有一个雷达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关键叫做摇篮。摇篮大家就会联想到什么呢？婴儿或者是诞生嘛。所以这里意味着他把鞋子丢掉这件事情是麦火柴小女孩的一个新的诞生，他可以重新的从这个不断的虐待他的家里面然后走出来。总之虽然看似是丢掉鞋子，但他有可能却会赢回了自己。那我们把切换到现实生活当中来说好了。我曾经遇过一个朋友，他是在一个不断的被他继父性侵的家里面长大。 那在这个不断被继父性侵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痛苦，身心俱疲，然后甚至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怀疑。但重点不只是他被性侵而已，他还要当家里面的灰姑娘。哦，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灰姑娘是什么，可以去听我们前面的几集啊，就要打扫家里啊，然后负担很多的家务啊。他等于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吗？就继父的替代老婆的概念。那终于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就逃家，离开家里，到一个好遥远、好遥远的地方，然后找了当时的男朋友。那当然，他跟他男朋友也很早就发生性关系，结婚，然后两个人就又分手了，然后还为了这男友拿掉小孩等等。可是至少他离开这个家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他不再受这个继父给控制。那离家这件事情，就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重生，他至少不用再活在那个不断被性侵的家庭里面。好，那但是他后来发生了一件很多可能小时候发生难过的经历的人都会做的事情，就他开始自残，他开始用美工刀割自己的手腕，右手的手腕。那很特别，大部分都是割左手嘛。他说为什么割右手？他说因为左手拿来割右手的话，力道比较不好控制，他不会割得太深，所以他其实并没有想要死。他想要做的是要某种东西这样一化开的个过程呢，能够有心灵上面的暂时疏解。大家看到这个美工刀化开手腕这一段话，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在卖火柴的少女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有一个几乎完全一样的动作，就是拿自己的火柴然后去化出一道火光，有了这个火光，他就有了希望。就像是一些可能长期或者是曾经尝试过用美工刀自残的伙伴一样，那画这一刀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他可能会后悔，其实他知道他可能会对自己厌恶，他知道这一刀画下去，他可能终究是要回到现实，可是因为那个状态实在是太苦太苦了，那个苦的状态就像是大雪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寒冷的风吹过来刺骨一样，甚至比那更痛苦。他透过这个一小小的火光画了一下，然后他获得暂时的舒缓，甚至拿这个痛苦来去填满，来去压过心灵上面的痛苦。不论他画了多少次，都能够获得一点点小小的安慰，就像是前面谈到这个卖火柴的少女的故事一样，都会有些画面出现，然后心灵上就获得安慰。可是几次之后，他终于受不了了，因为这些小小的安慰再也没有办法满足他。就像是故事里面最后卖火柴的这个小女孩一次画了很多条火柴一样，她有一次就在她手上画了好多道，然后因此就送医急救这样。那当然最后我这个朋友被救回来，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终于发现到这一个不断的拿刀片去画手腕这个动作，虽然可以让她获得暂时的舒缓，可是却没有办法解决他真正心里面那个伤痛，就是被性侵的伤痛。那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个女孩她把所有的火柴用尽，也就是她花了很多道在她的右手的手腕这个过程，然后送进医院的过程，虽然是一种心灵上面的死亡，但是其实也是一种重生。她开始意识到必须去处理那个藏在心里已久的被继父性侵的伤口。那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世界展望会所提供给我的故事。那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跟我前面讲的这个朋友的故事有点像，但是他甚至比我这个朋友还要辛苦，因为他不止遭遇到非常非常悲惨的被性侵的经历，他还遭遇到非常多身心的虐待。这个女孩名字叫做马瑟利索，她跟家人呢已经在一个濒临绝望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在她所住的地方新冠肺炎非常严重，所以使得全国的学校都必须关闭。那她的母亲呢，迪尼欧本来是在一间学校担任厨房的工作人员，然后养育马瑟利索和她的三个兄弟姐妹去上学。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他，因为他在这个厨房工作嘛，有厨房工作，所以有薪水，这样这个至少这些小孩们就有营养午餐可以吃，因为他就在厨房工作，所以会有那个营养午餐的食物。可是因为学校关闭了，疫情关闭，所以就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全国有好几万名的女童就像马瑟蒂索一样失去了每天营养的来源。迪尼欧就他妈妈发现在另外一个村落的亲戚还有多余的玉米粉可以分给他们，于是他就派了这个15岁的马瑟蒂索去把玉米粉带回来。以前他曾经和妈妈去过好多次，所以对路况很熟悉，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一路会遭受到被性侵的这个危机。其实根据统计，全球疫情使得很多人面临严重饥荒的这个人口增加。就像我在这一阵子做了有关于台湾的游民就是无家者的调查的研究，发现就算是台湾这样的一个还算很不错然后疫情控制的还可以的情况下，我们调查的100多个无家者就是现在变成游民的人当中，其实有一群人大概20-30个人是在这一次的这波疫情才从一般人或者是赤贫阶级然后流落到街头变成游民的。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状况已经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好了许多，但还是有这样子的人出现，那我们就可以想想在原本就很贫困的国家会有多少面临重度饥荒的人。这个国家叫做赖索托，它的饥饿危机对于人们的生活呢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妇女跟儿童因为饥饿面临的风险，尤其是额外的风险，比方说为了要取得食物然后跋山涉水在路途当中被有心人士性侵，这件事情却不受到社会重视，真的非常令人生气。因为在那个地方女性的社会地位是远低于男性的，甚至顾家的时候必须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然后通常这个女生也是家中最后一个用餐的人，甚至很多时候是没得吃的那个人。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但是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就稍微比较容易想象。这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在做的一个 NGO 的案子就是社会倡议的一些公益的组织的案子。那他在做的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大家可能会觉得很 ridiculous， 这种东西也要做他想要募款一些基金，让这个小朋友们他们有机会，就是月经来潮月经初潮的小女孩们有机会可以使用到卫生棉。我一开始听到说哈，卫生棉不就是去超商买吗，或是去屈臣氏或是康士美买吗，为什么需要做这样的募资计划？后来我还知道说有些在台湾的小女孩她是单亲家庭长大然后跟着父亲，那父亲可能不了解说一个小女孩在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需要使用的卫生棉的数量是多少，比方说月经来的时候可能这个5到7天她每天都要替换，那她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这一包一下子就用完了，那甚至不会给小女孩零用钱，于是小女孩可能就要用着一个已经脏掉的卫生棉用一整天。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这个是女性光是月经这件事情就需要花的也算是小小的资本吧。可是问题是陪伴他的大人他可能并不一定知道这件事，或他知道了但不愿意给予这个小女孩资源，所以这个团体呢他就很认真的帮大家去募集了有关于很辛苦的女孩们的卫生棉的资源。所以同样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女孩或是你曾经是一个女孩然后你小时候的卫生棉资源是匮乏的，那是多难以向人启齿啊！甚至照顾你的人可能是一个跟你性别不同的人，应该说甚至照顾你的人是一个男性，然后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根本你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提起啊。然后讲了之后好像又会觉得是不是我不该讲，然后他可能又会用一些方式来贬低你说你有需要用这么多吗那这个卫生棉的团体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家在那个留言告诉我，叫做小红帽 Little Red Hood， 就是做这个有关于月经啊还有这个卫生棉倡议的这个团体，跟我们第一集的故事有点像，就小红帽。用这一个例子是协助大家理解说可能你看起来好像是很一般的东西，比如说饮食啊生活啊甚至使用卫生棉很正常的东西，在某些人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极度匮乏。那我们再回到世界展望会的这个故事就是在他们的社会地位当中女性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低落的。那马瑟利索就告诉去采访他的这个伙伴说他到亲戚的村子是要走很久的，所以到了之后呢他就决定在那边待几天才回家。可他没想到他去的这条路上那么危险， 之前呢有一个曾经和这个马瑟丽所交往的男友，就应该算他前男友、哦、来到他的这个村子里面，并且在当晚冲进他的房间性侵他。然后马瑟丽所说他想跟我上床，可是我拒绝了他，他把我推到墙边，然后把我压制住，然后把我的嘴遮起来，当下就性侵了我。那马瑟丽所当下不知如何是好，陷入了恐慌。隔一天晚上，他很怕那一名男子再次破门进入他的房间，但他再也不敢回家。他因此感到非常非常的羞愧，他不想让家人知道他的遭遇。结果呢，马瑟丽所就在当下就待在那个他去拿玉米粉的村庄，在那边等待。本来是去拿一天变成一周，一周变成了一个月。现在他心中有一个新的担忧，就是他很害怕他已经怀孕了，就发现他真的怀孕了。马瑟丽所觉得很孤单、困惑又害怕，可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所以鼓起勇气去跟那一个让他怀孕的前男友谈判。马瑟丽所跟那个男生说他怀孕了，但是那个男生一直否认孩子是他的，甚至待了好多个星期，那个男生就只叫他堕胎。那是一个非常，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已经想不出一个很适合骂这个男生的词汇了哈。那这个女儿失踪了之后，她妈妈就去找马瑟丽所嘛哈。可是他发现，当他找到他女儿的时候，才发现说完蛋了，又多了一个孩子要养，就他女儿的小孩。这庞大的压力让这个妈妈病倒了，他甚至卧床了好几天才康复。最后妈妈跟马瑟丽所呢就决定返家，他不再寄望这个男方的家人提供任何的协助，甚至那一家人从来就没有打听孩子的消息。几个月之后呢，世界展望会就发放粮食的时候，马瑟丽所就来，然后他在这一次的这个世界展望会发放粮食的时候获得援助。那世界展望会工作人员莫特拉茨达卡在这一群人当中看到这个瘦小的女孩，感觉到她很明显体重过轻，然后年纪很小，又挺着大肚子在排队，所以赶快联系她，才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位工作人员说，他知道性侵她的是一位成人，然后所以就赶快通报，然后逮捕了这名施暴者，也依法对他提出起诉。那虽然马瑟丽所就要恢复正常的生活，包含他生下小孩，然后养育他，包含他可以填饱肚子，恢复正常的体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可他仍然为未来怀抱希望，因为现在他有人可以帮他了，然后他也不再缺乏关怀跟支持。那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宝宝，现在已经六个月大，也返学校上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如果当初没有遇到这个世界展望会的工作人员莫特拉茨达卡这个伙伴，然后没有观察到他的状态的话，很可能他继续过他悲惨的生活。那这个悲惨生活是什么呢？大家看到刚刚马瑟丽所这个故事，我不确定大家对哪一个部分印象比较深刻，但我自己比较记忆清晰的那一段是，他明明是出去帮忙家人，然后获取的食物，可却在过程当中被前任给性侵，因为他曾经跟他交往过嘛，所以应该算是前任。这里有一个困境的点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当你被你的现任男友或现任女友或是前任男友或前任女友性侵的时候，你觉得你有可能跟别人说吗？这里先少了一段就是勇气的部分。他跟其他被性侵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是，当你说出来的时候，有人会相信吗？他们可能会说，欸，你们不就之前在一起吗？所以可能后来你们复合啦，他可能会用一些非常非常奇怪的语言。那如果他是你的现任男友或女友，那就更惨了，因为你们就在一起啊，那别人可能更难以理解说什么叫做在一起，然后他还性侵你。他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伤口，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件事情。那不知道怎么说，就有可能会让你陷入一个非常无力的状况，然后这个无力就会让你产生自我责备，说为什么没有保护好自己啊？然后虽然你已经做了你能够做的所有的事情了，那这个自我责备会也会让自己陷入非常非常深的这种地狱，就是天哪，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好，那除此之外，还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哈，许多被性侵的当事人都会有一种感觉叫做罪恶感。他们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然后甚至会有羞愧感，他们会觉得天哪，我发生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被别人知道。于是这个种种的感觉堆积起来，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可是我觉得马瑟丽所他跟其他女孩不一样，是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他不仅是就是走很远去拿 那个玉米粉，他甚至还去找那个男子请他要负责，虽然说他觉得很羞愧，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做这件事情，只是那男的太机车，他什么都没做，然后也不愿意承认。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一个人支持你，需要一个人鼓励你，挺你，让你知道说你是不孤单的，你可以有人陪你走过这一段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一个连吃饭都没办法好好吃饭的地方，在一个家人都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的地方，甚至三餐不继的这种状况下，你怎么样去长出这种动力呢？其实很困难的。所以世界展望会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因为他不只看到了这个女孩的需要，他也因为这件事情然后给她了一个有机会去平反，有机会可以去伸张正义的空间。那我们就称作这个叫做 empower， 就是给他 power。 empower 就是说让当事人，尤其是受害的当事人呢，知道他其实是有能力有能量去面对这一切的。这非常不容易哦，因为他除了要给予实际上的支持之外，可能还要给予非常多的陪伴跟问候，然后定期追踪他的状况等等。那如果没有这个实物的资源当做开始开场的话，很可能我们就不晓得这个小女孩她最后会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其实全球有数万名像是马瑟利索一样的女孩需要协助，她们可能面临的状况有很多，例如说刚刚讲的情况是因为饥荒而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需要去另外一个村庄拿东西，然后因此被性侵。那还有一些情况是这个女孩就直接会被当成是物品来去交换，譬如说卖我的女儿去换钱，然后甚至是请让这个女儿去做性交易，然后去换取费用，然后来生活。所以这个女童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就简直就是跟一个交易物是一样的哈。那还有一些情况，就像我们今天分析的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一样，她从好小好小，不是她应该工作的年纪，就被迫没有办法去上学，没有办法实现他的梦想，只能够去不论是卖东西或者是北卖，或者是去用身体换取钱财等等。所以如果你是生活在这样情境下的小孩，其实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无助跟绝望，这绝望甚至只能够让你用火柴去换得每一天每一天的幻想，然后隔天你的现实生活又要遭受到同样的炼狱。那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有机会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协助这些人脱离这些炼狱。例如当你很悲伤很难过，甚至有好多好多负面情绪跟过往那些黑暗的记忆压过来的时候，你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关心你，告诉你说我在这边陪你，然后你不孤单，那就算他没有办法阻止你做伤害自己的行为，但他在，你就会有一种安心感。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就是陪伴这些数万名的女童们在每一个他们深沉哀落的时刻，可是我们可以在金钱上面援助他们，给他们一顿饱餐，那或者是有点像是叫 Uber Eat 的方式，就是透过世界展望会帮我们去关心他们，然后照顾他们，协助他们，让他们不止在生活上或者是肚子上面可以获得安保，心灵上面也可以获得平安。当我们生活在一个看起来好像你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平等，或者是这个不平等没有那么明显的社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忽略掉世界上还有许多角落，或者是 就算是我们生活的台湾也有一个角落是有些人他正在遭受着非常非常难以想象的待遇。那如果你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像小红帽知道有一群女孩她们在使用卫生棉上有遇到的困境，那这困境甚至是难以启齿或是很少人了解的，她们开始倡议这件事情，就像是世界展望会，然后她们开始去做倡议，然后把她们的以后的资源发给这些女孩们。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但是对于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那你也有机会让一部分的你那个正向积极的部分贡献给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在节目的尾声想要邀请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可以一起支持台湾世界展望会的1000女童援助计划。那在这计划当中，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送出勇气，然后改写女孩一生的命运，让我们一起挺身而进，愿景无惧。你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的愿景你可以靠自己去实践，但是有些女孩的愿景，她们这辈子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或许是无法实现的。就算他们有再大再大的勇气，再大再大的无惧，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他想要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像故事里面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他们拥有的就只有那一只一只能够点亮可是却很快熄灭的火柴。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给他一个房子，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让他有一个大人照顾他，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拿一部分的费用，或是一天的薪水，那是500块或者1000块，协助他们，给他们一个火炉，是真的火炉，或是一个小小的茅草房，然后让这些小女孩们可以在寒冬里面至少活过那天晚上。当他知道有一个人正在远方关心他，有一个人正在协助他的时候，当他躲在这个茅草屋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火炉的时候，或许他能够活的日子就不只是那个寒风夜晚的大年夜而已，他可以活过这一年，甚至活过好多好多个往后的年头，而我们都可以当他生命当中的火炉。今天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事还有世界长会的故事呢，就到这里分享告一段落咯。如果你听了之后发现有些地方触动了你，然后让你有些感觉，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是在我的脸书或者 IG 下面留言，那分享给我的这些讯息呢，我都会一个一个看，然后也会尽量的回馈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 SoundOn 的这个平台呢，你可以点那个赞助的按钮，可以抖内我家的猫咪布瓦的小罐头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下次见，拜拜。